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圣诞快乐， Happy Holidays， 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在一个非常愉悦的节庆的气氛当中哈。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我非常非常尊敬非常喜欢而且几乎要崇拜了的一位非常棒的嘉宾，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他。我为什么快要崇拜这位嘉宾了呢？因为我觉得他调试的能力真是世界一流的强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Dr. Timothy 江，是大家的老朋友江定国博士。江博士您好。
丁山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很高兴这么快又上您的节目来分享我个人的一些经历供大家一起。
新年安民圣诞快乐，新年万事如意。
你也是，大家都圣诞快乐，新年的万事如意哈。也谢谢大家对我的这个给我的祈祷跟带导。
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每次听到你的声音就很开心，然后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哎呀，充满了生命的欢喜和那种生命力的强韧的感受，真的，我们都好尊敬你，都好喜欢你。
谢谢谢谢，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今天呢，就讲起生命力，真的是非常出奇意外，对我来讲这个过程，因为原先呢，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上您的节目，就刚刚好呢，您通知我。能不能今天上？然后呢，原先呢我就想，哎呀，这么巧，因为平常的话我礼拜六都去看医生嘛哈，那刚好这个礼拜六医生有事情，所以就把时间给刚好调开来了。
哦，
然后就说好多事情就碰巧碰在一块儿，
就老天特别照顾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照顾江博士就是照顾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说怎么会这么巧的事情，好像啊冥冥之中都有安排哈。
是，
那刚好今天又是圣诞夜的前一天，我们谈这个话题呢，就讲到这里来，好像有一点的，有点悬，有一点这个属灵的味道哈。我就觉得很奇怪，好像我就感觉说，哎呦，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当然
是，
这个讲这个话呢，也是因为我得了第四期的胰腺癌以后呢，从丁山跟您这些属灵的朋友这边呢，学到一些除了我以前所学的科学思想科学论点以外，这个宇宙之大哈，有很多是我们人平常没有注意到的，或者是没有特别去研究的，可是呢，它似乎是有形无形之中存在我们这个宇宙当中哈。
是，
那么对我们也有一些影响，这个是我真的是学到了一个宝贵的经验，从您那儿学到宝贵的经验哈。
我跟您学到的宝贵经验更多啊，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惦念您，常常都说哎呀，听到江博士的声音就好开心哦。
谢谢谢谢。那这个宝贵的经验对我来讲今天就特别宝贵，因为我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么巧哈、啊？好像冥冥之中自有什么安排，我也搞不清楚是为什么，反正就哎上了这个节目，
因为你是被宇宙恩宠的
啊。谢谢谢谢，
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宇宙恩宠，但是宇宙特别特别特别在这个时刻特别照顾江博士，
非常感谢。
还有 Sarah 您的夫人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谈到这些话题主要是因为还是那句老话，我以前所学的这些东西呢，对于抗癌，尤其是第四期的胰腺癌，是不太乐观的。那么现在要乐观，能够继续的往下走，
一年多了，快好了，快完全康复了。
谢谢谢谢，就是靠这些属灵的这些力量支撑我哈。那么很多就是以前没有想到的东西，哎，怎么好像宇宙之间还有这些其他东西我可以依靠哈。那么所以今天能上这个节目对我来讲也是非常有意思。然后今天的话题谈到呢，我也想说哎，这个是不是也代表了些某些的意义，我也讲不清楚。不过我这样讲了好像有点卖关子，我就不妨讲故事给大家听哈。
对，我们已经很想听了。
谢谢谢谢。 从去年到今年，
嗯，
我在这个节目上啊，拉拉杂杂讲了一大堆，都是从我从小，进入等于从小长大，那么进入盲聋学校跟盲校这个特殊学校，这个12年的经历里头，所等于是碰到的一些事情啊。那么过了一年以后呢，我想也该毕业了。那么2个礼拜以前呢，我上您的节目，居然我在这个毕业以前呢，谈的话题是反叛父母跟反叛师长的经历。
好可爱的。
对。可是呢，对我来讲，这个经历也对我有蛮大的帮助。刚好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可能跟他多少还能够连上一点线啊。
嗯、
因为我上次谈就说我的同学已经觉悟到说他们毕业以后都要一切靠自己。
嗯，
我那个时候懵懵懂懂的，尤其有父母师长的安排，根本没想到。那以前在盲校跟盲聋学校里头呢，我们固然是能走的路比一般人要少，好像说，毕业出来以后就是做按摩。可是呢，他们当时的这个教育体制呢，就是说他都帮我们处理好好的，那我们照着他走就是了。所以我在学校念的书，所有的课本都是点字课本。那么这个点字书怎么来呢？他们老师想办法，他们有个点字室，他们就想尽办法啊，每天没事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打新的版出来。那当然，这个新的版呢，比起国立编译馆编出来的书，台湾的国立编译馆还是晚了几年。可是呢，就基本上都还能跟得上。那基本上我们只要照了这个书念就没事儿。所以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讲，我无形中会觉得说，反正有什么事情都有人帮我安排。那我只要听话，只要照着走，那么一切都没问题。
嗯，
啊，那么今天我在想这个今天要谈的事情，我突然在学悟到，我这些比我年长的这些同学，上次我谈到他们在学校里面的大闹天宫啊，也是因为他们觉悟到说，他们一旦毕业以后，那就通通要靠自己了，可是没有人帮他安排。
嗯，
我是没想到。那么当然呢，我的运气也比较好，因为我后来要毕业了，那么本来是准备要去考台湾的大学，我们那时候想台湾只有几个学校可以考，淡江文理学院的历史系、中文系，然后呢文化大学音乐系，那是我大概没这个资格，然后彰化教育学院的辅导系，就这四个系。那我那个时候已经报名了，可是呢，我们也知道说，哎呀，可能出来就是这4年大学念完出来以后，可能也是没有路可以走啊，要做按摩，所以还没想到那么远。可是偏偏呢，老天爷的安排好像说，我在学校里面花了不少的功夫学英文，那么就老师有人就特别注意到。那么后来有一次呢，美国学校他们带了一群人到我们学校来参观，他们就让我在课堂里面跟这个老师对话呀，哈，然后老师就说听起来英文还不错，就把我拉去美国学校上了一天的课，上的我是啊什么都没听懂。
那个时候
嘛，尤其他们讲了，我记得有些东西讲的在美国政治学啊、宪法什么之类，我真的是一窍不通啊。
你讲的比较快。嗯，
他们讲的也快，然后
那个内容，那个时候对他们的语速不习惯，
对，嗯，对，对，然后呢，讨论的内容我也是也摸不着边际。那么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美国来会有问题的一个问题。可是呢，也是因为我的英文不错，那么就有老师跟我爸妈提议，就说是不是愿意考虑让我到美国来念书？刚好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美国的老师。等于是台湾老师在美国念硕士，念了一年的特殊教育，他等于第二年还在伊利诺念，那么有他的帮忙，我等于是可以到他那儿去，请他呢帮我适应在美国的生活，所以一切条件都很好啊。那么所以我就很无形之中也觉得，哎呦，又有人帮我安排好好的。老师说那些申请书都是有老师在学校帮我都填得好好的，然后呢， 推荐信够不够什么，他们都帮我处理好了。然后呢，这边的美国的这个我这边的老师接应，那么也跟系主任都谈好了，好像他们觉得我应该是可以来这边念书，所以好像一切都觉得一个有人安排好了，都很不错嘛哈。那我就想，好，那就继续走啊，能到美国来念书也好。可是那个时候就没想到说，哎呦，到美国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啊，那么一直到我快要出国了，啊，等于是知道说台湾大学不要念了，我到美国来念书好了。直接要到美国来念书的前没几天，大概不到，我不太记得是几个礼拜还是几天。我碰到一个以前在台湾到我们学校来做我们叫报读，就是大学生到学校来帮我们念书哈，跟我们也是玩玩。可能你还记得好久以前我谈过说有一些台湾的大学生到我们学校来，他们等于是属于爱盲社，那么爱盲社的学生呢到我们这里来帮我们念念书，我们就借由他们的帮忙念很多重要的书，念科技化的文法，然后念迪克森成语，我们都用自己的手一个字一个字把它翻译成点字这样子哈。所以那些人帮了我们不少的忙。当然我大概也跟你提，上次也提过，有人那个念厚黑学也有念哦，这是也是我反叛经历的一部分。我啊，人家说什么书不能念，禁书，我就去念厚黑学。
太可爱了。
不过呢，念完以后，他们就问我是怎么样，我说没什么了不起，
没有学的又厚又黑。
他反正脸皮厚，心是黑，这什么了不起的？我说这根本不可。所以反叛有个好处，就是你反叛完了以后，你觉得反叛够了，你自然就不会再接着继续反叛。所以有些人呢，一直到做大人呢还在反叛，那是因为有一些结没有开啊。
是。
那么到最后就把这个结带到工作、带到婚姻里面去，那就问题就多了啊。那么话讲的有点远，反正我就是刚好碰到这一位报读的同学，他呢后来自己念了大学完了以后，就走特殊教育路线到美国来念了特殊教育，念完了回台湾。那个时候呢，我们还不知道他后来就是在台湾彰化学院教书的万明美老师，他的他是教授。那么他呢那个时候跟我聊，他就说你到美国来的话怎么念书啊，我就说我不知道啊。他说你在美国可是没有点字书啊。我说啊，怎么会没有点字书呢？他说根本不可能来得及的啊。他说那个书念的都很快啊，你根本也来不及打成点字书啊。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好像是有录音带可以听的。我说录音带我没这么大本事啊，我到美国学校进去念一天的听一天的课，我就是鸭子听打雷啊。这一下子我慌了。那么回家以后呢就非常的担心，那么这个担心多了，到最后就跟我老姐啊吵了一大架。因为他看我这样的难过，他也难过，他就想讲话要安慰我。可是你怎么安慰啊，没有点字书嘛。我就说这个路怎么走，根本就不可能能够走得下去。反正长话短说，就说啊，真的是很，我就觉得那不知道该将来的路怎么办。那么吵了一架以后啊，也不了了之了，反正还是该走的路要走嘛，那就继续往下走吧。好，那么可能下一回我跟大家聊的时候，我会谈到这个比较细一点的，就是我碰到这些真正的这些困难在哪里。可是那个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了。那到美国来以后呢，就跟着一般的同学，那个时候都是大哥哥大姐姐，他们都是来念硕士的，那么大学毕业了，我呢是18岁。还理个小平头，然后呢，穿的还是这个学校的制服。他们说：“哎呀，真的很有意思啊！”我有一个室友看到我就说：“哎呦，那小萝卜头跑到这儿来，你在这做什么？”我在念书啊。喂，你念书啊？他觉得很有意思。那个老兄很有意思，中央日报的记者，我们叫他张良。我是跟那个以前那个三国的张良，跟那个。汉朝的张良有点像，也是人蛮聪明的。然后呢，反正就说我来了以后呢，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适应。那人家跟着，大家都跟着走嘛。那来了以后呢， 我们都有新生训练嘛，哈，就是大家就参加新生训练，那还好。结果呢，我看现在大概来留学的学生也是这样子，来了以后他要鉴定你的英文程度好不好，所以呢，规定是我们每一个人第一年都要修英文课。我们那时候是在伊利诺州呢，是英文103、104，第一个学期修103，第二个学期修104。那么修课他要分发，看你的程度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要考试，啊，那么考试呢就是一篇作文，就是大家跑了一个大的教室里面去，然后，一个人发，我不知道一本呢，我不太记得是什么东西，是几张纸呢，还是一本写考这个申论题的这个书呢？考试卷呢？我已经不太记得，反正就是他给你一支笔，一张一些纸，然后你就准备在那边准备开始写作文，他给说个话题你就开始了。那对我来讲，我真是摸不清脑筋，那怎么办呢？因为我都是在学校用点字，他那也没有点字，那要靠我写的话，我英文是我几个大字母我是可以描一描，可是速度绝对不够快。他给我如果是半个钟头45分钟，那根本来不及写两个大字，那人家就交卷了。所以我一开始就知道不对劲，可是也没办法呀。然后那些大哥哥大姐的人，他们是很愿意帮我的忙，可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中国人习惯就说，哦，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人可以问。哎，好像还没有教授出来可以问，可是大家通通要做好，他们要自己要准备考试了嘛，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说，哦，那你在这边稍微坐一会儿哈，等我们晚一点看到有教授的时候，我们再问他怎么办。好，那教授来了，马上发卷考试，就整个这种大家就开始考试了。好，每个人都在那忙着要考试，就我一个人坐在那儿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呢，大概是这个大哥哥大姐姐想说，晚一点等他们忙完了，教授还在那里，他问我们怎么办。那么事情到最后也是这么发生的哈，就是我坐在那儿坐了，等于说我在那边坐冷板凳坐了将近一堂课，坐到最后快交卷了，那大概有人写的差不多了，就有大哥大姐姐去帮我去问，就说我这个情况怎么办，我是在学校里面是盲校毕业的，没办法写字，那么考试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没有啊。那么那个教授就还能谈这个问题，然后把我叫了去。然后呢，那个教授就讲了一句话，就说这个明明是他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他不来找我，为什么要你们来找我，然后为什么他自己的问题好像他都不管。然后这个话我刚开始还没听懂，后来我等于是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回到宿舍，回到我住的地方，我的老师跟我讲说，你知道教授在今天在讲这个话，我还好像搞不清摸不清脑筋怎么回事，说我他们叫我坐了等一等啊，那我坐了等一等，我听我很听话呀，应该是没有错的，怎么会什么教授我自己的问题，我实在是有点这个观念我一直没搞清楚。然后后来当然我有机会跟那个教授直接说话了，那么他觉得我的英文也不错，我就对话什么我不太记得是怎么解决的，反正他大概大致知道我的英文程度是怎么样了，就把我分发到中级班里面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解决了以后，这个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就老是在我心里面留下一个阴影，可是我不太知道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哈。反正后来也就忙起来了，也就没想那么多。第一个学期呢，也有老师精心策划帮我修课，帮我选修课程。那么那一个学期，安然度过，成绩还不错，我就信心大振，然后就想说，没什么了不起，别人能念我也能念。我第二个学期啊，就好大的胆子，一下子跟着老美一样选6门课，人家18学分修到满，我也18个学分修到满。
真是
不知死活。然后呢，我下次可能可以讲的比较多。
所以你说没什么了不起，我觉得你好了不起，而且你那些老师、哎、同学，那些跟你一起努力的人，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因为我第一个学期是老师帮我精心策划修的课，有一些是自由发挥的啊，我有一些课是我自己可以自由发挥的课，有一些是我还可以应付过去课，比如说演讲，那我写一篇演讲稿我上去演讲，这个都是我可以自己事先处理的嘛哈。而且演讲好像就一个学期是两
你好厉害啊，第一个学期在美国读书18岁可以上台做英文演讲真的了不起。
那没办法，打鸭子上架呀，他也是什么 speech 100这种，也是他对对他对他们来讲是演讲课的等于是语言沟通100的基础课嘛哈。那么对美国人来讲，他们搞不好高中里面常常在做 book report， 常常呢上去报告已经很习惯了。那么只是自己发挥写一篇报告上去念，对我来讲是很新，不过呢还能够应付，总是一个学期大概有个3篇4篇2000-3000篇这种演讲稿我还可以准备得了哈。第二个学期那就哎呀完全不一样啊，一门心理学的课几乎要我的命，因为他每个礼拜考试，然后啊书多得一塌糊涂，反正这个我下一次有机会我再慢慢讲，真的是很辛苦，就突然一下子不是那么容易了。那么这个课修到最后，反正这5-6门课修到最后，我真的是人仰马翻，没有办法。
你中间有过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吗？
有，可是没有地方可以退，因为我回台湾，我要那怎么办呢？那没有，我没有书可以念啊，台湾大学也没有，
所以一直是硬着头皮往前走的。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念书的观念呢，就是跟这些国文老师学的，就他们这些国文的书里面常常讲的故事，就是破釜沉舟嘛。
嗯，是
背水一战，破釜沉舟。嗯、那再讲的难听，就是不成功就成人呐、啊。所以我们几乎是没有退路。当然，我爸爸很好，他那个时候又讲：“哎呀，不要难过啊，没关系啊，你真的不行，我们就回来，我们申请下一年再去。”我心里想，那我再来，那不是一样吗？我就干脆硬着头皮跟他撑。那个时候好在啊，年纪轻，有体力，那就拼了老命啊，真的是拼命念书，我觉都不睡的啊。然后呢，晚上想尽办法不要念书，然后就想到那故事都是什么法玄良啊，锥刺股啊这种。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拼了老命念书的这种东西，反正念的好辛苦。那么好在我们家是没有退路，我爸爸他即使是压力很大，心情常常有时候不好，可是呢他没有像有人的爸爸这个心情不好就坐在那边喝酒啊一直喝酒，我们家没有这种习惯，所以有什么事情你就要想尽办法去解决它啊，那压力是很大。那么就这样子呢，我苦撑第二个学期，撑的几乎哎呦快荡掉了，我真的是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中国人说真的是如果弄不好啊就上吊啊。那么可是呢也就非要苦撑不可，没有下一其他路可以走。那么在那个学期呢，我真的第二个学期念得好辛苦。那么那个时候呢，刚好是差不多这个时候是12月，那第二个学期呢在伊利诺是1月到5月，它是那个学期，等于是那我都到现在今天讲到说圣诞节哈，每次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来，我们在中西部念书，大概到了10月初就开始飘雪啊，那个雪啊飘到地上就化了。那么后来慢慢有一点好像地上有一点像霜一样的，真正的大积雪是几乎是每一年的感恩节，我那几年很奇怪，每一年到了感恩节，有时候你睡一觉醒过来，哎，连门都出不去，为什么？那个雪积的把门都挡住了，就这样子，
呀，
大雪，然后就突然醒过来啊，一看，哦，全部是白的，然后。从感恩节开始到圣诞节，那就是一直在那里啊，好像这个下雪。到1月到5月，那是酷寒呐、啊， 那个尤其在伊利诺州，他们说芝加哥的那个风是有名的啊。
嗯，我在那儿领教过一个冬天，哎呀，
那个人会吹得跑啊。
对呀，哇，真是浑身打颤呐、啊。那当天我跟我老公吵架，走到路上，那眼泪立刻变成冰条啊。
啊，对，真的是。冷得一塌糊涂，
哎呀，双腿打颤呢，都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我的腿呀、啊？
是，
嗯，
然后呢，可不过那个雪景也很漂亮，然后呢，偏偏呢，我那个学期没有办法真正的有心情享受雪景，都是在那拼老命念书嘛，啊，快要念不下去，要上吊回台湾了，那么我就心里想办法念。那个时候好像有，我不太记得是什么原因，好像要到图书馆里面去，大概是打报告还是要去念书什么，我不记得了。
嗯，
那么那个地方呢，我那个学校图书馆是晚上2点钟关门，我就常常在里面待到2点钟，他们关门了我才出来。那么2点钟往回走，那么经过校区，然后出来，然后走一段路，从校区出来以后走一段路，到我们租的那个小公寓房子，我们是叫 rooming house， 就是一个房子里面的一间一间一间这样子，像宿舍一样的。
嗯哼。
那么我走在路上，就突然呢就觉得大概人也累了，然后呢精力也没多少了，然后就一边走一边看，就发现哎呦，这个雪景好漂亮啊。
嗯。
那觉得走得很漂亮，可是下一个念头我就突然想起来，哎呦，地方四下无人啊。如果我不小心呢滑一跤，如果摔了一跤啊，人起不来的话，那个雪在那边一直飘一直飘，到时候啊都把我盖起来了。我说到时候第二天早上如果有人知道啊，发现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变成冰棍了，变成了冰棒一条了。
哇，
所以我突然感受到这个生死交关的，我自己啊掏在手里，我就跟我自己讲，走路一定要小心，这个地方啊摔跤可是没有人会知道的。
嗯、静悄悄的。
对，那刚好我听到音乐了，我就想听众朋友不妨从我的立场来想，如果你是我，你会有什么感受啊，然后有什么体会，会有什么感觉啊，一方面是漂亮，可是一方面也可怕啊，就是真的是啊，真的是我说啊，好像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种感觉，在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别人都一个人四下无人的地方，我怎么样能够安全的度过哈、啊？那么还能够享受这个雪景，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我想想看，听众朋友不妨利用这段休息时间，想想看我的心情大概是怎么样。如果您是我，您会有什么想法？
哇、wow ，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听众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哦。
谢谢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江博士。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Dr. Timothy 江定国博士，他是一位心理咨商的专家，是一位 UCLA 的博士后研究。他本来是拿到了两个硕士学位，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然后UCLA 邀请他去做博士后研究，然后他在 LA County 做一位了不起的心理咨商专家。哇，真的是好震撼呐、啊！非常谢谢江博士。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哇，到了圣诞节的前两天，我就真的想起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定也是非常努力非常辛苦的度过了一年。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 Dr. Timothy 江定国博士啊，他的经历更是让我想起了这个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面的两句话呀。这两句话千古以来啊，千古以后啊，都不知道要从以前到现在到将来要鼓励多少人呐、啊。他说的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啊！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啊！”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的嘉宾啊 ，Dr. Timothy 江定国博士呢，他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破釜沉舟、卧薪尝胆呐、啊。
我们继续的聆听江博士跟我们分享他的突破困难的故事。江博士，我们继续聊。
哎，嗯，谢谢。
一片大雪白茫茫之中啊，您一个人在深夜很晚的时候啊，
对，
踽踽独行啊，
是，
嗯，
真的，这个对我来讲，就是我跟大自然就只有这样子，我们在一块儿，其他的什么都没有。那么当然那个时候呢，我一旦想到说，哎呦，我这可不能摔一跤，
人家叫踽踽独行啊，不能摔跤啊。嗯，
对。而且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中西部的那个雪，它有积雪以后，那是一层一层的哈，可能是下的雪，那雪底下呢，软绵绵的雪底下，其实是有一层比较我们说像那个刨冰一样的，稍微比较脆一点。再完呢，这个雪里像冰棒一样的，更脆。底下的那个真正的冰，它如果积久的话，它像石头一样的硬。可是因为大家走来走去久了，那个路是不平的。
嗯，
所以你在雪里走是雪地里面走是
一脚高一脚低，嗯，
对，而且常常是它不是平路，
是
你不小心真的是会摔跤，摔下去的话，如果运气不好，真的是可以摔得蛮重的。
是，
那么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突然的就心里面一震，就说哎呦，绝对不能摔。然后就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哎呦，我自己的生死大权竟然抓在我自己手里头，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帮我的忙。
那个时候你才18岁啊！
啊，真的是从来没有想到。当然，其实我上次跟你讲过，我骑脚踏车到处跑，跟那个大卡车在那边，
啊、
那个是另外一个。
哇哦，嗯，
就是我的真是生死大权抓在自己手里面，要好自为之。
你真是命大，你天生命大，
命大没错，
是天生命大。
然后呢，这个体会啊，我就当然是很小心翼翼的回家。回家了，全身也冰冻的，冷的不像话。回家赶快喝点热水啊，什么之类的哈、啊。
而且您那时候回家，你是有室友？
我有室友，可是呢，留学生，我们这些单身汉都是
顾自己都来不及，是不是？
啊，各管各的。回去呢，大家就是那种一个人一间的，大家都把门关起来，埋头苦读啊。所以谁回来谁不回来，没有人知道的。
哦，所以你还得自己去弄热水来喝。
还好，我们底下有个厨房，那么我们自己煮饭，自己想办法，所以我们这基本的东西还稍微会一点，啊，那么这个事情就过了。我当然回去也就是埋头啊，苦念啊，然后能撑就尽量撑，也就过了。可是呢，这个经历就留埋藏在我的心里头。后来呢，我就始终忘不了。
嗯哼，
那么后来想到这个事情。好像我就突然领悟到那个教授在讲的这个话，真的就是我到美国来这个地方，一切要为自己负责，一切要自己担，没有人能够替我做什么，没有人替我担，没有人能够替我写点字书，替我准备课本，我要自己想办法把课本变成我自己能念的课本，要想办法解决问题，一切都要靠我自己。那么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很快的，因为我那个老师是他陪我第二年，可是他第二年的第二个学期，就是我等于是最辛苦的那个学期，他学教育的嘛，他去市郊，所以他到威斯康星州去了，
哇，
那变成我一个人在那里，所以他后来完了以后呢，第二年念完他就回台湾了，所以一个学期完了顺利，第二个学期就很辛苦，然后我就发现。真的是全部靠自己，完全靠自己。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觉得心里面很冷，就觉得哎呀，好像真的靠谁，谁都靠，没东西可以靠，没人可以靠啊。我爸妈是很关心，可是老远的，他根本也帮不上我的忙。这个体会呢，就有一点像您讲的，像那个梁启超。我所说的
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啊。
对，这个冷，可是冷的你自己心里面很清楚，然后也对我有很多的震撼能力。后来我就真正体会到，我将来的路真的要靠自己，没有人能够帮我的忙。所以后来有问题，我就想办法要解决，解决不了是我的问题。不要说是我的错，可是解决不了，我谁也怪不了。 然后呢，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都要想办法自己靠，所以这个反而奠定了我将来走的这些路的一个基础。因为后来我就一步一步选课，什么有人帮我选，可是基本上我都一切自己想办法。毕业以后呢，教授是给我写推荐，可是我自己选择，然后呢要申请学校，自己去要申请单，自己填，自己弄，自己什么都要自己想办法，一切都靠自己来。那么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我到最后真的有什么事情就自己就担了。那么我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呢，
很多打落牙齿或血吞的时刻啊。
对，不过我觉得其实也有好处，就好像我有些朋友说，在你在台湾的当兵，以前那个台湾当兵，尤其是当水兵当什么，那训练很厉害。你能够当兵出来，那就是另外一个人啊。就说你真的经过磨练以后，你的有一些体会就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到那大学毕业，他们有人送了我一个打字机，那个时候我才有打字机，以前都到图书馆里面啊去用他们那个破烂打字机，弄了2点钟，然后回家。那个打字机呢，我竟然后来在波士顿念了第一个硕士，到了南卡州去念第二个硕士。第二个硕士呢，我已经没什么学费了，没有钱了。那么那个时候就申请要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做研究助理啊这一类的。那么有个教授就说，那好吧，你来申请，然后我们就打履历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履历表是真的是正式的格式什么，我就等于是这个长话短说了，我凭自己的能力靠那个打字机，因为以前那个 Smith Corona 的打字机很有意思，它可以让你空半格。那你可以说我这个字打完以后，下一个字呢是下一行，这个字跟它是等于是差半格这个距离。那我就，你知道他们的履历表都有问说你有什么才能，有什么能力啊，我能靠你做什么事情，你要把你的能力列出来。我就把我的能力一个字一个字列出来，然后数多少这个字母，然后呢竟然刚好都差一个字母，我就靠这个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这样的算，然后每一行差半格，每一行差半格，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得到哈。我就这样堆积起来，从最上面是最少字母的字，一直到下面是字母最多的字，就排成了一个金字塔。
哇！
然后呢，你想想看，我是弱势的人，我有这个本事啊。排成一个金字塔，然后呢，那个。打字机很有意思，他那个时候还可以让你打那个他那个色带，你可以打红的，也可以打黑的。我把那个金字塔打成红色的，就很显眼嘛。那个时候我就去申请工作，然后那个教授他也不认识我，他也不知道什么，他就看我的履历表，然后就再看看我，然后看看履历表，他就说这是你打的吧？我说是啊，这是我打的。然后他看一看，他就说好吧，你来上班吧。
了不起。
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就锻炼了那个心非常静非常定的这种能力，因为你没有这种能力，你是吃不了这种苦的。
你不能靠别人，也不能想说别人帮你做什么，一切靠自己。那么一切是自己想办法，你就要开始想你有什么办法，就这样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走啊。那么刚好啊，我们今天讲到我又在美国念书，当然后来越来越好，可是呢想起来这20年念都是很辛苦，因为我不是天才型的学生，念书
你还不够天才，你简直是了不起。你不一样的天才，你是毅力的天才啊。
哎呀，我等于是有点像苦行僧这种啊念法。那么人家可以念得很轻松，我是很少，我稍微一松懈那成绩马上掉下来。所以就不过呢，我就一步一步这样念。好在呢，感谢老天爷，我在这边念书，教授看我表现不错，他们也会提拔我，推荐我去念这个学校，念这个学校，然后也会帮我写推荐信。只要我，反正我，他们美国人写推荐信是很实在的，你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他就会写出来。
大家都被你感动，对不对？很多老师都被你感动，
因为他们觉得你这么认真这么用功，你想要成功，他也想帮助你一臂之力，大家都想要看到
一个肯努力的人成功。
对，有一点呢，怎么大家去啊去 打橄榄球啊，大家在旁边当我的啦啦队这样子啊。当然是平常听不到了，可是啊，是有一点这种教授可以说给我们有这种感觉，他们很在乎他们的学生，然后呢，也希望他们好的学生能够成功。然后呢，我就这么，
这是天助自助者，人也助自助者啊。
哎呀，对，
嗯，
这个是我想讲的话，天助自助者。所以上次我们谈到说这个反叛。当你有机会真正去面对问题，好好反叛以后，你发现有些东西已经不需要再反叛了，你已经口服心服了。那个时候你就跳出那个反叛。所以呢，反叛的目标是从父母跟你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到你实际上能够一肩担起你的责任，已经不需要他说，而能够自己挑起这个责任来。不需要再有人跟你讲说要做什么做什么，你自己选择自己做，这个才是他的目标。可是要怎么样达到目标呢？讲不清楚。我想要有个人的体会，
嗯，
也不是说别人跟你说教啊，或者跟你讲什么东西哈。像我有很多传教的朋友，我一直这样讲，你要让我们真正有体会，你跟我讲什么都没用，要我们体会到什么东西，那才是真正的有用的东西。
因为这是我另类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全凭自己深刻的体悟。
对，而且这种体悟是急不来的，就是你要看那个时机到了啊，那个等于是一切的因缘凑合到了，那你就会有这种体会。这个体会来了以后，它的震撼力是很强。他给你的感受是很深刻，那个时候你不需要任何人再来叫你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你自己决定。所以我就这么一路走来，后来申请了硕士班，然后又申请了博士班，然后呢又申请了博士后。那么在我念博士班的时候呢，我爸妈跟我的小妹有我大姐帮忙啊，等于是通通到密西根来跟我们一块住，所以我们就搬到一个比较不像那个苦哈哈留学生住的地方哈，稍微好一点。那么那个社区很有意思，刚好讲到圣诞节，每年到圣诞节呢，我的邻居就会来说，哎，你们要不要买蜡烛啊？因为呢，他们那个社区里面有个活动，就是买蜡烛。你看你的这个周边的人行道有多长，你可以决定要买20根、买30根、买40根蜡烛。每一根蜡烛他给你一个纸袋子给你，然后呢你自己去挖沙子，把沙子装在纸袋子里面固定，然后呢他给你一个小纸杯子，你把那个小蜡烛点着了以后放在那个纸杯子，插在那一群那个沙子里头，它就变成一个灯笼，纸袋子糊的白灯笼，一个一个一个灯笼这样子排起来，把你门前的这个人行道整个照亮，
哇，
烛光，
嗯哼，
然后呢，整个社区大家都响应这个活动，
嗯，
就整个社区通通是白色的灯笼，好漂亮，
哇，是，
这个漂亮啊，真的是另外一种震撼，就是尤其到了圣诞节，哇，那真的是到那晚上大家去点，可是啊，讲起来这个过程可是不容易啊，你知道密西根的那个风很大，有时候，然后呢，要弄在雪地里面也不容易。所以常常啊是很辛苦的啊，像我老那个时候是我老姐跟我老爸他们才有那个本事把它都点着了啊。可是完了以后呢，大家就在那边看，天气很冷啊，
嗯，
你要穿着雪鞋雪衣去看，所以它等于是又是一种寒天的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尤其在我个人，我看了这些烛光以后，我想起我以前的经历，我觉得心里面就有一股温暖的感觉，好像那个那一夜，那种寒风刺骨的感觉，然后怕摔跤的那种感觉，现在再看看那个温暖的蜡烛，你会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温馨。所以有些东西啊，苦尽甘来，到最后呢，它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是圣诞节的圣诞夜的前夕哈，我刚好讲到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我看那个烛光那股温馨的感觉，
是
真的是苦尽甘来，还有日子要过，可是呢，总是苦出来了，这种感觉是讲不出来的。 我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也想象，然后呢在自己的生活经历里面找到这种不容易，可是呢也得到一些启发的一些生活经历，让他们的心里面也找到一些温馨的时刻，让这个圣诞节是真正是充满了灵性、感性跟鼓励性的一个节日。
是，谢谢你让我们在冰冷的风雪天里面的感觉啊，好像也看到了这种温馨的烛光啊，我们也感受到这种啊人间奇美啊。今天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Dr. Timothy 江定国博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大家做了这样的分享。我们一如既往祝福您，衷心的祝福您，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每天在为您祷告，希望度过这个难关，然后人生就是另外一段享受不完的温馨时刻。
是，我的路子还没完，还要继续努力，也谢谢大家给我的鼓励跟带导，谢谢。
你的抗癌之路一定会成功然后我觉得你的这种调试的能力也让我们大家感受到人间的弹性和人间很多动人的真善美，您就是一个真善美的化身啊。
哎、
谢
谢
江博士，
谢谢，
太感谢了。
我只是供大家分享，我如果有这种经历，大家听众朋友也会有，所以我们共同分享，共同鼓励，共同勉励，我们一起努力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求快乐，
美丽的温馨时刻，
真正的快乐
是美丽的温馨时刻。
是，
非常谢谢您。好，
谢谢谢谢，
好，感谢您，
大家圣诞节快乐，
圣诞快乐，新年如意。嗯，
是，新年如意。
是。